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继续讲一期跟胡适反诈宝典有关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既是历史的话题，也是现实的话题。因为大家知道眼下这个世道，大家受到的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由战争引起来的，也不是由饥荒引起来的，而是由欺骗引出来的。事实上不光是今天，我们推到昨天甚至前天，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困境几乎都与欺骗息息相关。各种各样的骗子，大骗子小骗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欺骗我们普通人，从我们普通人身上榨取仅有的一点点剩余价值。有的普通人没有钱，没有权，没有房地产，没有汽车，那怎么办呢？他榨取你的时间，欺骗你的生命，是不是？然而在这种混浊的世道里，有一个人却能够毅然决然的迎着狂风呼啸而行，这个人就是胡适。胡适不仅自己想要走出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来，他同时呢还不吝赐教，把他身上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交给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话讲，这是孙行者身上三根救命毫毛，他要交给年轻人。胡适的话说得很平实啊，胡适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啊，他说我教年轻人掌握这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保证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你看，这是胡适在68年前公开讲的，一直到今天你在互联网上也能搜到。既然说到互联网，我想起昨天有一个非会员在底下留言，他说你既然认为人工智能提供的所谓郭沫若是条狗属于谣传，而你又能拿出比较过硬的证据，你应该在网上赶紧发布这条信息，别让这个人工智能把大家的脑子搞乱了。在这里我就想就着胡适提到的这种方法也顺便回应一下这位非会员朋友们的非会员朋友的回复。不是人工智能把你的脑子搞乱了，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脑子搞乱了。由于你的懒惰，由于你不愿意去独立思考，不愿意去翻书，所以你听任别人摆布，任由别人欺骗。这个书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我能看到的，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书都是公开出版的，我能看到的大家同样也能看到。那为什么你宁可去搜那个人工智能，听他在那里瞎逼逼，而不愿意自己去翻一翻书呢，看一看原始的出处呢？说到底不就是一个字吗？懒吗？因为懒，所以你不停地点那些乱七八糟的外卖，吃坏了自己的身体。因为懒，你相信互联网上 乱七八糟的烂言，结果把自己的脑子搞坏了，身体也搞坏了，脑子也搞坏了，那你这个人不就是坏掉了吗？是吧？你等着别人去救你吗？你自己都不想救你的话，别人怎么会救你？那么下边我们来讲一下胡适是怎么用这个所谓孙行者身上的三根救命毫毛的。这三根救命毫毛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距离我们昨天讲的反诈宝典又深入了一个层次。那么首先先讲一个段子，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段子，距今69年前。你看69啊，大家都知道吧，成年人啊，只要叮咣叮咣之后的，不论你是否结婚，你都应该知道69这个谐音梗，是不是？而就在这个谐音梗69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下子就把历史和现实串联起来了，做成了一个合订本，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供大家参考。至于你能不能读懂，那就看你个人的德行和造化了。下边我们来讲一下69年前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公元1957年，当时胡适在美国，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人作为不速之客来拜访胡适。胡适这个人大家知道是很平和的一个人，对不对？既然有人登门来讨教，胡适就很坦然地接待了他。这个人先是云里雾里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学术问题，因为毕竟是打着讨教的旗号来，你不说点学术问题，那狐狸尾巴岂不是一下子就露出来了吗？那么说完了这些浮皮潦草的话题之后，来人终于亮剑了，亮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是大陆官方派来的，而且不是别人派来的，是咱们那位伟大领袖专门派来跟胡适谈心的。因为当时1957年中国大陆上上下下各界干部群众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纷纷讨伐胡适，在这种关键时刻，这个人给胡适带来了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人对胡适讲，他说请胡适先生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尊重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先生的思想而已。如果先生愿意的话，我随时可以安排先生回大陆成行。看到了吧？这个人的身份，从他说的这些话里边，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个能量极大的人，他不仅能带话，还能带钱，因为他可以安排胡适回到大陆去嘛。这一路手续办下来，一路程序走下来，这要花不少钱的，而且那是外汇的，是不是？说明这个人的分量不轻。可是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胡适突然哈哈大笑，把这来人给搞懵了。他不知道胡适为什么会哈哈大笑， 胡适说，你说的很有意思，你说你们尊重胡适的人格，反对胡适的思想。然后胡适就说了一句最让伟大领袖记恨不已的话，胡适说，好歹我也是研究历史出身的，请问没有胡适的思想，哪来胡适这个人？胡适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来人当场傻眼，回答不上来了。因为胡适反问的这句话的标准答案，来人兜里真的没有，对吧？小沈阳不说吗？这个真没有。他是负责带话和带钱的，但是人家没告诉他脑筋如何急转弯，那也不会呀，对吧？再说即便会也不能随便回答呀，这要层层请示汇报的，你乱回答能行吗？而胡适的这段话，为什么我们说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了？因为有一位非常当红的女演员告诉我们，她依然相信爱情，但是她不仅要了人家的彩礼钱，而且还要除授自己的某一个零件，只是因为价格没有谈拢，所以最后闹掰了。而这个人也曾经几次三番的告诉他的所谓男友，咱们回北京来聊一聊呗，对吧？而男友呢没有回应。所以大家看一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而一切当代史、一切党史都属于娱乐圈。作为中国娱乐圈的顶流的伟大领袖，他的这个身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很多人不知道的。大家就是认为他是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认为他是战而无不胜的统帅、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啊，各种各样的家好几十个。但是不知道他老人家竟然是娱乐圈的最顶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鲁迅早在1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1919年11月1号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暴君的臣民》。这篇文章出现在鲁迅全集第一卷，这篇文章一共就是300-500个字啊。我建议大家在看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去看一看鲁迅写的这篇文章。从这篇文章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说咱们的伟大领袖他是娱乐圈的顶流，而为什么说一切党史都属于娱乐圈。鲁迅在这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看到了吧？尤其是这句话，拿残酷做娱乐， 这句话不陌生吧？为什么说是娱乐圈？因为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大家应该能够有很深的印象。我们从小的时候看这个新闻联播，那里边出现的国际新闻的画面，要么是战争，要么是灾难，要么是饥饿，足足十分钟给我们看的是我们完全见不到的画面。小孩呢，当然就是看个乐子，而大人看完以后经常会说一句话，看看这些外国都乱成什么样子了，还得是咱们中国呀。看到了吧，这就是鲁迅讲的拿残酷当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当年搞的忆苦思甜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看到了那些大家不经常看到的画风，而且那些东西刚好又被安排在外国，所以你就对眼前的这些都会漠视，都会忽视。这里边有一个谐音梗，什么谐音梗？就是忽视。忽视并不忽视，而那些不是忽视的却往往忽视。这话听着有点绕，但它真的是一句常识，它不完全是一个搞笑的谐音梗。这套东西被鲁迅、被胡适看在了眼里。解放区斗地主，把那些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所谓的周扒皮们的家业侵吞了，把他们的孩子祸害了，甚至把他们本人都给干掉了，而现场的老百姓乐得一塌糊涂。这不就是拿残酷做娱乐吗？这不就是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自己却看着高兴，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吗？这个娱乐圈有多大？那么现实当中不也是吗？由于这个人，这个前男友人头很次，大家认为他割韭菜发的价，所以他的钱不是好道来的。对方就可以不兑现承诺，白拿他的钱走。你在国外，你敢回来吗？是不是？你敢到北京跟人家聊一聊吗？甚至有些人还在那里感到惋惜，为什么那两吨半的美元现金没有交易成？如果那一把交易成，足以把这么一个割韭菜起家的人坑得倾家荡产，这样才好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场娱乐能演了这么久，而大家永远是乐此不疲。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总摊上暴君，那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吗？自己最喜欢看什么画风的剧目吗？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天爷没有欺负过咱们。有的人对这个制度非常的沉迷，也难怪， 为什么会有制度？就是因为考虑到人性是不可靠的，所以要搞一个制度，限制大家的欲望和奢求。可是，对于有些土地上的人来讲，对于有些国家里边的人而言，包括他们那里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始终绕不开一个螺旋。什么螺旋呢？就是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制度是由人来维护的。既然人性是不可靠的，或者说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请问凭什么相信制度是万能的？制度一定是有缺憾的，天底下绝对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对不对？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现实，那你不是说外宾，你就是外星人，对不对？而由暴民填充而成的制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暴民天然产生暴君，这就是最大的历史和常识，对不对？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暴民，那么他想推行暴政怎么办？那就引进暴民。当这个暴民的饱和度达到一定浓度之后，暴政必然畅行无阻。而这样的内容对于有些国家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已经超纲了，知道吗？什么叫超纲？咱们都是学生出身，对吧？这出题超出大家学习的范围了，他当然就答不上来了。胡适说的那句话，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实际上这句话也超纲了，来人真心答不上。哎，我们会员说的好啊，整不会了。事实上胡适说的这个话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属于超纲的。因为胡适搞明白一个道理，批评和批判不一样，阵痛和阵痛更不一样。大家知道1957年大陆在组织人马围剿胡适，实际上台湾也在蠢蠢欲动。台湾官方，尤其是国防部系统，对胡适也非常不客气。实际上是两岸都在不同程度上的围剿胡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的手一下子能伸到胡适在美国的居所，知道了吧？然而我们注意到一个情景，1957年不速之客上门，1958年胡适全家搬回台湾定居，这两个时间点是碰巧吗？绝对没有可能。而胡适明明知道台湾那边对他也不客气，为什么他要搬回台湾去？因为他知道台湾对他的批评只是批评，任何人都是可以批评的，除非他是皇帝，除非他是专制者。所以 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某些国家某一片神奇的土地的某些神奇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讲也属于超纲了。这就是昨天我说的给蒋介石说好话的人至少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蒋介石在昨天在今天甚至可以说在明天你随时可以公开的骂他，你承担的代价很小很小。但是有的人你敢吗？毕福剑就是不点名的说了那么一句话，对吧？再也上不了春晚了，再也不能在大家面前晃了。那仅仅是昨天发生的事吗？你要不相信，你今天比划一下试一试。有的人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就像胡适说的，说明这个人还不算老朽，可以骂，知道吗？而有的人是绝对不允许骂的，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不论是东方西方。不过这个话说起来啊，真的是超纲了，有的人真心听不懂。别看他是学历史的啊，对于我这个历史票友抛出的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为什么？就像胡适说的一样，没有胡适的思想哪来胡适这个人，听不懂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会员节目，甚至可以说是思想会员节目。那么反过来我们看一下，胡适知道大陆等着他的不是批评而是批判，批评是有限度的，批判是无边的。批评可能是让你红红脸出出汗，而批判是直接要你命的，知道吧？这就是胡适在接到某些人伸出橄榄枝之后他却反其道而行，尤其是他说的那句话，我毕竟是搞历史出身的，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伟大领袖那颗火红的心。什么意思？瞧不起人？我天天看《资治通鉴》，我天天翻二十五史，你还在我面前亮剑？你还学历史出身？那我往哪儿摆啊？对吧？这对于伟大领袖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小的刺激，因为来人必须把胡适说的话一字不漏的给转述啊，要不然让你出来干嘛？花那么多外汇。而胡适同时还知道一点，阵痛和阵痛不一样，台湾骂胡适骂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名义发布绝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胡适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其中不点名的批评胡适制造人民和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匪帮特务打前锋，其目的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由他来领导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成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胡适一种天真的妄想。大家看一下， 这是当年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蒋经国领导下发出的对胡适一支又一支冷箭。但是胡适知道这叫阵痛。什么叫阵痛？说点大家能听懂的白话，就是炎症。有炎症，那就消炎吧，对吧？吃点药，把这炎症消下去，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胡适对台湾有期待，几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脑子终于会转弯。确实，蒋经国后来的所作所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把台湾治理成什么样子，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胡适的期待没有落空，虽然胡适本人没有亲眼得见，而胡适知道另外一种阵痛，跟台湾的这种阵痛不一样。因为台湾的这种阵痛是以年为计算的，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十年，对吧？甚至再长一点，二十年吧。可是有的地方，它的阵痛是以千年为单位的。一个阵痛，两千年过去了。小沈阳在那个春晚的那小品上不就说吗？一觉醒来，人这一生就过去了，对吧？做了一场中国梦之后，几代人的人生都过去了。如果这个阵痛以千年为单位，请问它还能叫炎症吗？它应该叫什么症？咱们就不能说了，对吧？因为你说这话，人家朝鲜跟你急。咱们说的是朝鲜啊，大家别瞎联系。你不能想歪了，那就辜负了咱们这个节目了。这里得重申一下啊，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祖国，对吧？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没异议吧。面对着巨大的泥石流，我们再重申一遍，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祖国啊。好了，这一下子就消炎止痛了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胡适这个人的脑子，他实际上是很清楚的。而且胡适更清楚的是，大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包括那些知识分子，对他的各种各样的恨、讨厌，就来自于他手中的这个核定本，也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三根救命毫毛。所以，从今天的节目里，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娱乐圈的顶流在核定本面前真的破防了。在这三根毫毛面前，确实有点抓狂。用刚刚我们会员朋友说的那句话来形容，整不会了，对吧？怎么办呢？是吧？彩礼钱要不要退？是不是？北京要不要回？那么这些问题咱们留在下一次再给大家讲，好吧？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把广告看完，多给这个节目点点赞，举手之劳而已。再见。